刚才没有打开麦克风，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给弃绝了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借鉴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承受得住。谢谢彼得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父亲节快乐。我们祝在场的父亲父亲节快乐。我的爸爸今天得了感染了冠状，那他和我的母亲在隔离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周的一场总决赛，足球总决赛的精彩片段。我们看这个视频。那七号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，他名字叫 Josh。 那比赛只剩下10秒钟的时候，老虎队呢尾随特里格兰球队，那有一只大老虎呢前锋冲刺得分，将比分拉平。那比赛结束的时候，他们18-18。那接下来呢，有这个凭借打阵后的附加分的机会，我们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得到附加分呢？有没有办法进球？进球了，进球了。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Josh 所在的球队，他们得胜了，这是一辈子可能才有一次的光荣时刻吧。那这个照片我们看看。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Josh。 看这个照片，他是兴奋不已。他这个球队的比赛开局不利，他有点灰心。最后他在 The Entrance 那边啊坚持下来，也和队员一起了获胜。那这张呢是他的爷爷还有其他家人的照片，那父亲呢不在照片里，因为他当时是负责照相。那这样的时刻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光辉时刻。 最近呢，如果你有留意到附近有足球比赛，肯定都是决赛的时刻了。那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主题就是得奖、得奖赏、得奖杯、得冠冕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我们打开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在学习使徒保罗在2000多年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，但这封书信与我们今天的人是息息相关的。哥林多前书九章24节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人生会有一些黄金时刻，就像上周日的足球总决赛，但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所锁定的是最终的奖杯，也就是永生。圣经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比喻为马拉松。马拉松，跑马拉松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会灰心，会没有力量，但上帝给我们的鼓励是你要坚持跑完这个马拉松，眼睛不要转移你的奖杯，也就是永生，因为到时你要跟耶稣一同站立，被他欢迎进天堂，所以你要保证自己不要错失永生。24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保罗这2节经文里面提到的奖赏是什么？奖杯或者冠冕是什么？奖杯、冠冕或奖赏是自己成功到达终点线，不仅如此，而且与我们自己所爱的人一同到达终点线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只定睛自己成功到达终点线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一同到达终点线，一同听耶稣对我们说欢迎回家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也提到类似的内容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的注目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悦。保罗期待得到的奖赏是末日不仅自己，而且能与弟兄姊妹一同站立在主面前，一同进入永恒。他希望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这样一同进入永恒，这是他的心跳。如果你是一位为人父母的基督徒，今天是父亲节嘛，如果你是一位父亲又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对孩子最大的期待肯定不仅自己能进入永生，不仅你自己可以跑到终点线，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跟你一起到达终点线，你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他你所爱的人也一同到达终点线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的向往。刚才8:30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跟我说，每一年我都会考虑我的人生目标，我今天把我的人生目标改变了，我今天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，听完这个讲道以后，我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了。的确这样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目标，比如说买房子、赢得总决赛、在工作中受人尊重、养家糊口。但那位女士跟我说，她的人生目标从今天开始就是不仅自己进入永生，我的孩子不仅要健康快乐成长，我更希望他们末日的时候可以跟我一同到达终点线，我希望到时我的孩子跟我一同进入永生。我听了他讲道会的反馈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安慰，因为作为耶稣的跟随者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 人生目标。我自己到达终点线，我也与我所爱的人一同到达终点线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这样奔跑，好叫我们得着永恒的奖赏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主要的警告是，世上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事情啊，夺去你的奖赏，让你失去赛跑资格的。26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过去，我的父亲对我影响很大，让我爱上了运动。我过去也看过很多重要的赛事当中，运动员呢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，伤心欲绝。大家记得这个运动员吗？ Jane， 他在悉尼奥运会上，他这个是悉尼奥林匹克徒步比赛，他一直都是领先，他很有可能为澳洲争得金牌，但是他有一步不顺，跨步不顺。那裁判举红旗，我们当时作为澳洲人有点想把那个裁判拉下场，或者说怎么把他直接击毙啊，真的是很激动。但是因为他徒步之期间呢，他跑了几步，所以呢错失了参赛资格。那兰斯这个人呢，他克服癌症，连续七次啊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，七次，连续七次赢得冠军，非常光荣的运动史。他可以说是世上最伟大的运动员。但后来人们发现他为了提高比赛成绩违规使用药物，这样他之前所有的胜利都被剥夺了。澳大利亚女子接力赛在世锦标赛上赢得了胜利，赢了呀，但其中一位游泳运动员很心急，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提前潜入水中，想要跟队友一起庆祝。已经赢了，但是其中一位队员还没有完全结束就跳进水里，他们的团队呢也因此被取消了得奖资格，无缘奖杯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进入一场比赛，我们参赛过程当中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的参赛资格被取消。保罗这话听起来其实有点怪，因为保罗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们得奖的唯一途径是信靠耶稣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靠耶稣的恩典。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能在耶稣面前站立，是因为耶稣替我受死，让我罪得赦免。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不是在神面前交账说，啊，神，你看我行为多好，而是我信靠耶稣为我成就的一切。保罗认识唯独恩典得救，但请大家注意，保罗并没有因此就盲目的乐观或松懈。哇，耶稣都做完全部的工作了嘛，我就不用动一只手指了，我可以松懈了，可以放松，可以享受人生了。但保罗并没有这样对待人生，而是选择过自律的生活。他的奔跑呢，目标很明确，因为他的眼睛盯紧了前面的奖杯，这个奖杯就是他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都能进入永生。他毕竟一生的心血 来达到这个目标。那基督徒被取消赛跑资格会是怎样的情形呢？刚才我们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赛跑，我们被取消资格是什么情形呢？保罗在这一点上提醒我们，还记得旧约历史中发生在上帝子民以色列身上的事吗？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但上帝拯救了他们，领他们穿过红海。当时上帝降灾在埃及，最后法老不得不让他们过红海。保罗说，当时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他们的洗礼了。当时上帝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，他们在荒野也被上帝喂养，荒山野里没有食物，但神行神迹给他们供应玛纳，每一天给他们这样供应，不是只供应四天，是供应了40年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像我们一样，享有作为上帝儿女的特权。但我们听下面的经文，10章5节。但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是旧约的悲剧。当时整一代的上帝子民以色列人被取消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，他们的下一代孩子进去了，但是家长都错过了。为什么这些家长会被取消资格呢？他们有三个重大的问题。7节，偶像崇拜。8节，信不道德。10节，抱怨。这三个重大的问题，3500年前就让上帝的子民被取消了资格，那一代的家长全部被取消了资格。保罗说，你们听这些历史的时候啊，要被警戒，要保证这样的悲剧不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三件事情，拜偶像、信不道德、抱怨，对你来说哪一件是最大的诱惑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，信不道德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大的诱惑，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很大的诱惑。我的人生经历让我看到啊，这个信道德真的是无孔不入。过去也有，但过去的话没那么张扬，但现在是高度张扬信不道德的。无论你去看什么媒体、什么电视节目，你都会接触到这种信不道德。我们如果不小心提防，这种信不道德就会借着互联网或直播视频进入到我们的家。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处处高度张扬性行为的，但上帝对我们的性和性爱行为有特别的旨意，他让我们在性行为上不要接受社会的价值观，而是按他的旨意来活，荣耀他。我们要需要保持警惕，我们父母尤其需要保持警惕。孩子们会留意我们的所作所为，留意我们在电视上、网络上观看什么。如果我们越界的话，孩子们也会有样学样。上帝警戒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的生活中存在性不道德，哪怕目前只是感到自己被诱惑，那今天就要采取明智、勇敢、果断的行动，不要让这个诱惑将你打倒，不要让信不道德使你失去得奖赏的资格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，以至于那一代的家长就失去了参赛的资格，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。抱怨呢？如果你看你这里列举的三项，你就想 诶，好像每天每个人都会抱怨，这是日常生活呀。好像心里面我们听了以后没什么波澜，我们也不会觉得抱怨是罪吧。我们的社会总是抱怨啊，甚至社会会鼓励我们去抱怨，你有权利，你要去抱怨，争取你的权利。如果你不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话，你就会失去这个权利，让你的人生可以更加美好。那这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，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听到的话。我们生活的社会啊，是到处发牢骚、八卦、毁谤、抱怨的。我觉得很有可能，抱怨是我们大多数人真正的重大问题，但我们不会在乎，直到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抱怨曾经让上帝的子民错失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。那提到这里的话，我要特别对父母说话。我个人亲眼目睹了抱怨造成的破坏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是我大学的同学，校友，有时，他们全家都有去参加教会，也有参加服事。每天教会聚会完了以后，他们会全家一起聚餐。我会把他们的周日称为烧烤日，因为他们不仅吃午饭，他们也拷问批评当天早上教会聚会的处处不是。他们会批评指责牧师啊，批评指责乐队。当他们这样批评指责的时候，就好像他们要把教会拆了重建。这一家人的话，因为人人都这么做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破坏。但是当他们这种行为没有得到改变的话，他们会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一家教会足够好，适合他们全家。他们每到一家教会都说，哎，这个教会不合适，我要找另一家。因着他们这样的批评抱怨，他们家的孩子也因此对耶稣、对跟随耶稣不感兴趣，因为爸爸妈妈总是抱怨、批评、指责教会。虽然他们心里面是希望孩子认识耶稣、跟随耶稣的，但是他们不断地在孩子面前批评、指责、抱怨教会，孩子们就觉得耶稣和跟随耶稣不是什么吸引人的事情。但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如果保罗如果我们有抱怨教会的原因，保罗更有抱怨教会的原因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误解他、利用他，但他总是用爱和尊重来对待基督徒。保罗有时说话会严厉，保罗有时候说的话很难入耳，但他这样说是出于爱，而不是出于自私。他从来不会让弟兄姊妹觉得我受够了，你们这群基督徒真是败类。他从来不会让身边的犯罪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受，因为保罗知道教会是多么的宝贵，教会是基督徒组成的群体，这些人正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，是基督的新娘。你看周围坐着的人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神看来是宝贝，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，我们一起是基督的新娘，是被基督所拯救的，我们要尊重彼此，但也不要为了保留面子不说严肃的真话。刚才我问你个人来说什么是最大的诱惑，我怀疑你们当中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偶像崇拜。我个人的话，从来没有觉得拜木头、拜石头所造的雕像有什么吸引力。 所以我心里没有这种拜石头雕像、木头雕像的吸引力。但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贪婪就是拜偶像。当上帝的话语让我明白贪婪和拜偶像之间的关联后，我意识到今天生活在澳洲的基督徒跟任何人一样，都会面临拜偶像的威胁。因为拜偶像是指你不拜上帝，而是拜不拜上帝这位造物主，而是拜受造物。这就是我们的澳洲社会，拜受造物。我们如果做这种民意这种普查，人口普查的话，我们会多多少少留意到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不断追求金钱、财富、个人形象。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一代的澳洲人，会发现这一代的澳洲人拜偶像很严重，因为这些金钱啊、财富啊、房子啊、个人形象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上帝。对澳大利亚人来说，体育也会成为偶像。这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是挺难听入我的话，因为我个人也热爱运动，我的爸爸很热爱运动，他让我体会到了运动的乐趣。我爱参加各样运动，我也喜欢在电视上观看体育赛事，我也喜欢看孩子参加体育活动。但我们需要意识到，今天的澳洲社会，体育肯定是偶像。因为体育占据了我们的爱慕和忠诚，代替了上帝的位置。以下的方法可以帮你诊断你是否存在拜偶像的问题。你自己思考下面的问题，你平时竭尽钱全力追求的是什么？你平时为什么东西做出最大的牺牲？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？什么东西让你心里面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？你对什么东西信心十足？如果你的人生当中舍掉一件东西，你会痛不欲生，这件东西是什么？最后，你对孩子的最大心愿是什么？你对孩子有很多的愿望，但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大家花点时间，诚实的来思考这些问题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当你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的回答会是什么？那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发到微信群里。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应该是上帝或者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但如果你诚实的反思，觉得其他东西似乎在你心中取代了上帝的话，那现实肯定就是这样的。可能我们有家庭的弟兄姊妹，回答上面的问题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家人或你的孩子会是一些答案，但即使是孩子跟家人，你也要摆在上帝之下。因为保罗在警戒我们，也是上帝在警戒我们，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引以为戒，逃离拜偶像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过去的事情一定要引以为戒，免得我们失去了奖赏。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 上帝的心愿是让你成功跑完前面的道路，不希望看到你失败。他是你的父亲，他会帮助你。这是为什么在你受试探的时候，神会给你出一条开路，开一条出路。你回顾人生的时候，你肯定不能说，哎，是上帝让我失败，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愿。上帝是要帮助你，在你受试探的时候，是要给你开一条出路。他希望我们可以警戒、自律，对性贪婪、抱怨、偶像崇拜要保持警惕，并且积极的去抵挡这些方面的诱惑。上帝是一位乐意赦免人的上帝，上帝耶稣基督的宝血能赦免我们。如果听了以上的经文，你会看到，哇，我每一项都犯了，我又抱怨又贪婪又拜偶像又有信不道德。但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求他赦免，他必赦免我们，因为他乐意赦免人。所以接下来我要鼓励你去做的是承认自己的问题，祈求上帝赦免你，谦卑地祈求神来帮助你、坚固你，让他改变你的心，让你的心不再贪恋恶事，而是贪恋神，让你可以看到人生的大画面，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。这样你就可以轻看这些恶事。我之前提到一些运动员比赛资格被取消，伤心欲绝。那结束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提奥运会上最光辉的时刻是在1992年。那是在巴塞尼亚。当时德里克他赛跑时腿筋撕裂。当时是400米的赛跑。他腿筋撕裂以后痛苦地倒在了赛道上，但他勇敢地站起来，开始在赛道上一瘸一拐地走完比赛。他的爸爸跑到赛道上去帮助他。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他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跑。因此呢，爸爸上场跟儿子手挽手继续前进。在场的工作人员想要制止爸爸的行为，这是违规了，但他爸爸呢就挥手让这些工作人员离开。这是我的儿子呀，我要帮助他一起到达终点线。这样父子两人彼此搀扶，一起到达了终点线。这真的是一幅很美的画面，也总结了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上帝就像这张图片里的父亲。那作为父亲的话，作为家长的话，也是我们的美好画面。我们希望不仅作为家长我们自己到达终点线，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到达终点线。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与孩子并肩同行，哪怕是一瘸一拐，很难为情，别人取笑没关系，我们的终点在前面，我们一同到达终点线。我们在座的家长可能心里想，哇，要是我的孩子能成为基督徒多好啊。你可能人生也有很多的后悔遗憾，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洁净，重新开始。我们不能掌控孩子的命运，我们的孩子确实会受我们的影响。我们的孩子很清楚，作为家长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对我们来说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。那这张画面同时也是教会的美好的画面。教会不是指啊某个基督徒你看多光鲜亮丽多伟大，而是教会弟兄姊妹一同奔跑，在这条路上有各样的挣扎，各样的跌跌撞撞，各样的罪，甚至有让我们失去资格的事情， 我们所要做的是弟兄姊妹并肩前行，一同奔跑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励。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不能总做到很完美，但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，感谢你好爸爸。然后我的爸爸说，我不觉得自己的好爸爸，但我安慰我的爸爸说，我觉得你是好爸爸。我的爸爸当时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，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，他没有坚持在家里跟我们读经祷告，但他总是保证我们每个周日来教会。每个周日来教会，就让我有机会不断地听到神的话语。我也受其他教会基督徒的影响，我也听见神的话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起点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一同到达终点线，一同听耶稣对我们说，欢迎回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你对我们太好，太慷慨了，你是慈爱的天父。当我们抱怨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们；当我们发牢骚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们；当我们贪婪，把你所赐的东西当神来拜的时候，求你赦免我们。当我们追求世上的东西而不是追求你的时候，祈求你赦免我们。当我们受信不道德诱惑的时候，亵渎你名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们。感谢你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有赦罪之恩可以寻求。祈求你现在就赦免我们，祈求你帮助我们逃离这些恶事。当我们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被绊倒，不被任何事情绊倒。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永远不忘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记住你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。祈求你增强我们的婚姻关系，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。请求你激起我们心中的渴望，让我们不仅渴望自己完成比赛，而且渴望看到其他与我们一起可以到达终点线。祈求你帮助我们为这个目的牺牲时间和精力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意义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